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珥书第二章。还是想来读上周我们应该读过的经文，约珥书第二章12到14节，12到14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留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心腹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先知约珥他的信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隶属百姓的罪，他就只是统筹的说他们犯罪离弃神，所以会遇见神的审判。他用蝗虫的灾害来讲，也借着蝗虫的灾害有可能进一步指出还会有更大的灾祸，从人来的，从远方的强国来的，刀剑等等这些灾祸。然后约珥书的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强调教导关于悔改这件事。那这是上次我们提到的，可是我想要提到圣经里面两个对比来讲到真实的悔改是怎么样的。约珥很清楚的讲，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也要撕裂心肠。他注重内心真正的悔改，而不是做出一个让人觉得他懊悔的一个动作而已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思考的，因为就是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他们要表达悔改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用一些可能大家觉得那就是表示悔悟的意思来表达，可是他们内心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就不知道了。因为内心的真正悔改其实常常不是别人看得出来的，那是我们内心的事情。那我要举圣经里面两个对比来讲，一个最有名的对比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王，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跟第二任君王。扫罗犯的错在我们看来好像比大卫犯的错轻微多了，对不对？他一次就是没有按着先知嘱咐他的等7天，而且他不是不等哦，他等到快要7天满了，差一点点时间而已，他就勉强献上燔祭。可是他这样做对神来讲就显出他没有意思，没有那种坚定的决心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并不看重这一件事情。他想很多的事， 特别是想到眼前的利益，比方打仗能够胜过仇敌等等，所以当他发现如果他不做一些事，可能就会在战场上失利，他就不太管他做那些事是不是神喜悦的啊，对吧？好，这是扫罗的特点。扫罗另外一个犯的错是，神清楚地吩咐他要灭绝亚玛利人，他却按自己的想法，当他面对亚玛利人的时候，发现他们那里有一些人，一些战士很棒，如果收归他所有，他觉得会使他的军队更强盛，然后看见他们的财物，他也觉得很棒，他就完全把神说的话抛诸脑后啊，他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得着更多的好处。然后他告诉先知的意思就是说，是为神要奉献给神的啊。神很清楚的讲，那是神不喜悦的。神说你这样想要献上什么？他说神认为，其实顺服献于这胜于这一切啊，你顺服比你想要献给神什么东西更重要的多。那这是神对他的评论。可是大卫犯的罪，就是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是很严重的罪，一个是淫人之妻，另外一个是借刀杀人啊。但是圣经从这两个人特别想要教导我们的事情之一是，当先知去指出他们的错误来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我们可以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十四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对不起，我们先看扫罗好了。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就是他没有杀亚玛利王，又没有把他们的牲畜什么都毁掉的时候，他跟先知的对话。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然后撒母耳指出他的罪来，你看他好像立刻就认罪，对不对？我有罪了。可是接下去他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为什么会犯这个罪？有没有看到？这个有点跟亚伦一样啊，带金牛犊，就把责任推给百姓。其实亚当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他说：“我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他也知道他违背了神的话，可是他认为他说成是因为百姓的关系，而不说是他自己的想法啊。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因为注意到他不是只是想要认罪而已，他马上就有他的要求，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啊。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他就转身要走，扫罗就抓住他不让他走，一跑的这个一筋就撕断了啊。那撒母耳先知就顺着这个机会，就告诉他说：“那神也照这样使以色列跟你断绝啊，把这个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嗯，我们再看三十节，扫罗说：“我有罪了。”他再一次说：“我有罪了。”可是有但书，对不对？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弟兄们，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当我们犯一个错，我们 而且必须在别人面前来承认这个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认错的当下也是很自然会升起这个字来，就是但是，这个但说会不会这样？其实我们蛮容易的哈，可是啊，这正因此表明了扫罗不合神心意，而且他的悔改不是真实的啊，好吗？我们多留意这些好吗？嗯，大卫不一样，你看《撒母耳记下》12:13-14，在大卫犯了那么大的罪之后，你知道神没有立刻来找他，过了差不多一年呢，因为他犯罪所生下的孩子，那个至少要10个月，对不对？孩子都生下来之后，神才借着先知来找他。先知指出他的罪来之后，13:14，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所以你看大卫，他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没有加任何的但书，他没有说但是要怎么样。相反的，先知告诉他，虽然他认罪神就赦免了，但是是由先知来讲但是，但是神还有进一步的管教要在他的身上。这个管教后来在大卫身上实行了很长的年日，你知道吗？嗯，他说刀剑不离开你的家，就那个之后我们不知道经过多久，就有暗嫩去想办法去跟亚沙龙的妹妹发生关系，亲近他，之后又抛弃他。那个安嫩真的他是老大，真的是有一点太拖大了一点，就是简单说就很笨，他显然不太认识他这个弟弟亚沙龙，他应该要认识的。那他这个弟弟就是非常有心机的，他没有立刻做什么事，两年后忍耐两年呢，找一个机会杀了他的大哥啊。那之后又过了几年，亚沙龙叛变，最后也死在约押的手下。这是先知说的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事实上一直到大卫死后都还继续在有这个管教在他身上，因为他的第四个儿子吧，原来以为他可以做王，结果没想到因为老大死了嘛，老三也死了，老二一直都没有出现在这些台面上面。我自己觉得设定没有写了，我自己觉得因为老二是亚比该的孩子，你记得亚比该是谁？就是那个拿巴的妻子，她是特别是一个聪明的妇人啊，而且她的聪明不是今天大家讲的那种灵巧那种聪明，而是她敬畏神有见识，你也可以说就是像雅各书讲的是一种温柔的智慧。我个人觉得她的儿子叫基利亚，是不是有可能受妈妈的影响，所以在大卫的众子里面他没有什么野心，虽然他是老二，老大死了理论上他是可能可以被立为太子的身份，可是他显然他没有什么野心，所以那个老四就出头了。可是后来在大卫死后，那个老四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就被所罗门杀了。你看大卫遇见的事情，神给他的管教是这么长久的。另外一个， 他说你在暗中隐忍之期，神说我要在日光之下就让你自己的妃嫔跟别人同床、这个也都在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应验了、等等、而你知道大卫听见先知这样说，他完全不像扫罗，他完全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我觉得大卫的这个表现，我最容易想到彼得前书里面的一句话，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他说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大卫就是这样，他自卑服在神的手下、他的认罪就是像这样。我们不会遇见跟大卫完全一样的事情，可是这个故事里面所包含的那种大卫的心境，他里面的态度，他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要留意。我们不要只注意他犯的那些罪而已，因为他那个内在，他的内心的这些想法，事实上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神始终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我想到另外一个悔改的一个对比，新约时代《使徒行传》里面，当腓力被神带领到撒玛利亚的境界，在那边传福音，后来就很多人信了主，甚至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本来是原来是有法术的、行邪术的西门都信了主啊。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在当地是很有名的，而且显然是很有成就的，他做的事情显然让一些百姓都非常的稀奇，显然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超自然的现象发生的，所以我猜他也很有钱，因为他们做这些一定都会收钱，或者是人家会给他们捐献的，可是后来他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发现那是他没有的，他就信了主啊。可他那个信了主悔改信主显然不是很真实的，因为后来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彼得跟约翰听见神怎么样在撒玛利亚人中间做工，他们教会就差派他们到撒玛利亚去看看，后来就为他们那些人祷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啊。初代教会显然领受圣灵是完全的外显的东西的，一定不是只是祷告然后就说你们里面有圣灵然后就要人家用信心相信等等，显然不是啊。因为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在旁边看了，他很羡慕如果初代教会他们领受圣灵是像今天有一些人讲的一样，就是要还要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凭感觉，要用信心，要怎么样，我想那个一点都不会吸引西门，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我猜行邪术的西门当他信耶稣以后，对他来讲是这样，他以前经历过灵异的事、超自然的事，他现在发现有一个人好像比他更厉害，所以他就归服这一件事情。我猜他一直在做比较，跟他之前经历的做比较，这个东西这个比较没什么，这个我也经历过。后来当彼得约翰来为人祷告就经历圣灵，他觉得这个我没有啊，所以他就去跑去找彼得，他说我也想要有这个，我可以给你很多钱。他很有钱，他有钱但是没有这个啊。你不觉得今天我们一样遇得见像这样的人吗？有的人他们信主也有一点这个味道，我不敢很肯定的说他们不是真的得救， 可是他们确实是像这样哈，他们信主，然后就开始跟他以前能有的经验做比较。那个经验有可能是在佛教里面，有可能在道教里面、民间信仰里面等等。啊，有的不是在这一方面，也许在世界上的知识上面。那他们跟西门一样，会弄出一些东西来，会发现这个我也有，另外一个哦，这个我好像没有，就像这样，嗯，他就想用钱去买。所以你知道，这不是真正的悔改啊。可是旧约时代有另外一个人，我要拿出来跟西门做对照，就是亚兰国叙利亚，以色列北边的叙利亚啊。我们和本圣经旧约圣经把它叫做亚兰国啊。那里有一个元帅，那个元帅几乎是全国里面第二号人物，君王底下最有权势的人。可是他长了大麻风，嗯，后来因为一个小女孩的推荐，他就到了以色列地找先知。他刚开始很高傲，你还记得他？他认为先知应该要好好的接待他那么有地位的人，他甚至替先知想好应该怎么样帮助他。我服侍主以来，我有时候会遇见有一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来找你，好像他们有很大的需要，可是他们已经预备好，而且清楚地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帮助他们。如果你不是照那样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有的人就会失望，还有的人不是的，他们不是失望而已，他们就会开始批评你，然后就开始教导你，你应该怎么做。乃曼刚开始的时候是像这样，像这样一个人，嗯，所以当先知伊丽莎连看他都不看他，就差一个仆人去告诉他，去我们的约旦河洗七次澡就可以了，他就很生气。我们叙利亚，我们亚兰的河流会输给你们啊！啊，气愤愤就要离开。可是他一个部将就劝他，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其实我常常注意到这一件事，就是那个部将敢劝他，我觉得是因为乃曼平常就表现得肯听别人的谏言，否则像那个时代，你在这个上面的大人物正在生气的时候，你还敢劝诫他，那个可能会有杀身之祸的啊。那乃曼居然听从他，就回头照着先知所说的去做，然后就得医治。这件事情我想在乃曼里面带来一个决定性的影响，他来见，主动的来见伊丽莎。之前他是认为伊丽莎应该来见他的，现在他主动去拜见伊丽莎，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哦，这个人不是把伊丽莎的神当作是一个，嗯，现在我遇见一个比我们的神高明一点的神，不是的。他说普天下没有神，这是唯一的神。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态度回去了，他要给伊丽莎礼物，伊丽莎不接受，他礼物不是像西门一样给钱是为了要买这个，他就只是要献上礼物而已，可是伊丽莎没有要，所以他只跟他要了一捧土而已。他用这个来纪念，因为那个时代他们还对神还没有这样更完整的认识，所以他借着这个一个好像记号一样回去，他要继续持守他的信仰。所以我讲这两个对比，也让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圣经记载这些人他们的属灵的经历，怎么样让我们更多的看见那个内在的东西，而不是外面的一个举动来表达什么事情啊。 那约珥，我觉得很可能神也是要用这样的方式使用约珥，而且借着这个在旧约时代就来教导我们这个新约的救恩人才比较明白的事情。因为神没有让约珥列举以色列人的罪，不像何西阿下一卷书阿摩斯都是这样会列举一大堆以色列人的罪，各种罪约珥都没有，对不对？可是他却呼召人悔改，所以当他们要他们悔改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们应该怎么样改正他们的行为，怎么样遵行律法，并没有，而着重的是那个内心的改变。所以到一个地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提到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就是好像新郎新妇代表快乐的日子那样的东西他们也都放下来，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刻苦己心一样，这样里面的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所以这是先知约珥对于悔改的描述，我觉得这种着重内心的改变，这个比较是新约时代的事，对不对？旧约时代多半都是讲你怎么样没有遵行神这些律法诫命，然后告诉你你要去遵行这些律法诫命，可是先知约珥都没有提到这些，他就是要他们有一个真实的悔悟的心，人们要哭泣尽此悲哀，一心归向我，你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的。那我们继续来读后面的经文，约珥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前面一点他借着蝗虫的灾害来讲到会有一大队的好像军兵一样来犯境哈，可是现在当约珥提到悔改之后，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一旦你们真诚的悔改，神将要做什么事。神将要把这些远方来的军队赶离开哈。接下去讲的话就更加的丰富荣耀了，我们来继续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约珥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何以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何尝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所以延续前面的话，神想要让他们知道说，如果他们真心的悔改归向他，那么他将大大的施恩，而且他施恩的内容包括了过去因着他们背离神神从他们中间所取去的，现在要归还给他们。这是一个 圣经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典故，后来这成为基督教世界里面的一个像谚语一样的说法，很多基督徒都会在某一些情景里面，他们就会用到这里的话说，到时候蝗虫所吃的，神都要补还给你们。可是神讲的不只是这样而已，他很正面的提到他将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他提到到时候旷野本来是像沙漠一样寸草不生的，他说旷野的草要发生。你知道旷野一旦生出草来，就会有羊群来，就整个的生活就会变得不一样，树木也会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你会不会想到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在提到这些都不效力的经文，还记得吗？他在哈巴谷书里面在提到复兴来到之前的光景，就是这些葡萄树啊，这些都不结果也不效力，可是现在是他效力的时候。然后就提到神要赐给他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跟春雨和先前一样。你知道这个是神在律法里面用来勉励神的百姓要遵行他的道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如果他们遵行神的道，神就会按时降秋雨春雨。那个时代你可以说是更多的靠天吃饭的时代啊，有下雨跟没有下雨会对百姓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今天这个时代，人类的科技文明已经可以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有办法弄出一些东西来哈，可是那个时代不是这样，所以神讲的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啊。也许我们应该看神怎么讲这些话的经文，《生命记》十一章，《生命记》十一章第几节？13-14节，是34节。来，我们来读：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如果遵行神的道，他会按时降秋雨春雨。可是你知道约珥在这里提到这个秋雨春雨的祝福的时候，他并没有引用生命记的话，因为生命记那里是说你们如果好好的遵行这些律法诫命典章，对吧，我就会按时降秋雨。可是约珥不是这样说的，他前面提的是他们如果真心悔改，他并没有提到要怎么样悔改，他强调的就是你们心里面真实的悔改，而一旦这样就会有这样的应许。他把旧约时代的神的这种因果关系，这种遵行神的道就必因此活着，就会蒙神悦纳，就会蒙福的这一件事情升华到我觉得是像新约时代的水平，新约时代的认知，就是内心的事。所以我在讲约珥书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想给约珥一个头衔，说他是旧约时代内在生活的先知。因为在旧约时代并不常先知们表现的这个样子，其实有啦，先知比较容易在他们的预言里面会表现出这个来，可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在一个 那么强调你要遵行神的道，就会蒙福；你不信遵行神的律法，就会受咒诅的时代。约珥讲这些话其实是很奇特的，你应该要知道啊。所以引我们更多的去注意真正的是内在的事。当然其实其他先知也会，比方像耶利米就曾经讲过说，你们受割礼没有什么意思，你需要的是心受割礼，耳朵受割礼，这是耶利米讲的话。嗯，那也是很新约时代的精神了。所以约珥并没有用那些话来讲到他们应该现在应该怎么样遵行神的律例诫命，然后就会有秋雨春雨，而是说如果他们有那样悔悟的心，神就会做这些事，会带来这样的祝福。嗯，之前我们应该在别的场合讲过关于秋雨春雨，圣经里面一贯都把秋雨放在春雨之前，我们平常都讲春夏秋冬，春天好像是先的，为什么会先讲秋雨而不是先讲春雨呢？我跟大家讲过，很多年前我去一个地方服事，他们希望我告诉他们我要讲什么，所以我给了他们一个题目。那一次我给他们题目就是秋雨春雨之福，等到我去了那里，我发现他们的大卫的手册印的题目叫做春雨秋雨之福。哎，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牧师老糊涂了，其实那时候我很年轻，才30岁左右而已，可是他们就把我修改了。我也没有去责备他们或者太多的纠正他们，不过我还是在聚会里面跟他们说明圣经为什么先讲秋雨，因为在迦南地应许之地是在秋天的时候开始雨季的，10月左右开始雨季，然后一直雨季延续到次年的3、4月间春天的时候，之后就是比较不会下雨的旱季。不下雨的旱季你知道他们种什么吗？葡萄。我们今天都知道嘛，就是如果水果快要成熟的时候下很多雨，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一次的水果会不甜，记不记得，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哦，所以他们也是在比较旱季的时候在种葡萄的，然后到了10月，大家知道吧，葡萄盛产的季节是在秋天9月、10月间。我们在台北市不太看得到葡萄园，我们在海外经常有机会看到大片的葡萄园。我们比较知道他们那个季节性啊。那到了9月、10月葡萄收成了，这个时候就开始下雨啊。刚开始下雨我们就叫它秋雨，这个下雨很可能像诗篇65篇说的，是为了使地图软和，为了让地图会变软，好犁田耕种，为了要种五谷啊，所以为了栽种，他们神就安排那个时候有秋雨，是雨季的到来。你不但能够田犁得好，而且你撒了种子，你也需要雨水的滋润等等。那在那6个月中间就比较容易不时的下雨，然后到了2、3月间会是更丰沛的降雨的时候，被称为春雨啊，被称为春雨。这个是为了让谷粒饱满能够成熟。当然它一定要停止下雨才方便收割嘛，对不对？所以差不多3、4月间就是雨季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最先收割的是大麦，就差不多在逾越节的节气。你知道逾越节差不多几月间？知道不知道逾越节是在几月间？犹太人的逾越节只会在阳历的2个月之间发生的，绝对不会去别的月份的。 就是三月或者四月，你知道吧？你曾经哪一年的复活节在五月过过吗？没有，对不对？复活节都是在三月四月间，复活节跟逾越节只差两天而已。那个时候应该雨季已经结束了，春雨的季节结束了，他们就预备要收割，大概有一个月左右是收割的季节，一个月一个多月吧。嗯，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过后两天的那个安息日的第二天叫做初熟节，主耶稣就是在初熟节复活的，所以被称为初熟的果子。他们初熟节的时候要献上初熟的五谷，那个时期最主要就是大麦。所以像路德记开头就提到那个拿俄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啊，所以他才有机会捡麦穗嘛。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满了又过约旦河的时候，也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因为你记得他们一过约旦河，没几天就是逾越节，他们在正月十日那一天过约旦河的，那是预备逾越节羊羔的日子，四天之后就是逾越节。所以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你记得吧，约旦河水在远方就立即成垒，他们走干地过去，那可不容易，因为那个时期约书亚记有记载说，那个时期约旦河水是漫过两岸的。为什么？因为正是雨季的时候，就是下春雨下得特别丰沛的时候，所以就是约旦河河水漲过两岸。我这样把这些东西连接起来，你有没有点概念？哦，所以秋雨春雨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自古以来教会就喜欢用这个来更大规模的、更宏观的哈，来想到神在他的国度里面的工作。所以有的人会把圣经里面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次五旬节第一次圣灵大浇灌的时候，他们就称那个是秋雨哈。秋雨，也就开始要收割了啊。可是经过了两千年的教会历史，有的人就觉得在末后的日子，神还要更大的浇灌他的圣灵，好叫教会能够饱满成熟，那是秋雨的日子。所以有的人就喜欢把，现在的后来的。比方20世纪、21世纪，圣灵在一些地方的浇灌，有的人就喜欢用秋雨来说它，这是我们中文的说法了。在像英文，他们不是用秋雨跟我刚讲错了春雨啊，是用讲到后半部就讲到是春雨，可是那是中文才用秋雨、春雨来讲。所以我才会说，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先讲秋才讲春？可是像英文的话，他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大家都不会发出这个疑问来，因为他们把秋雨称为 the first rain， 就是早雨；把春雨称为 the latter rain， 就是晚雨。所以，近代有一些人就会宣称他们的工作是。神降晚雨的结果，所以他们甚至会称他们的事工叫做晚雨运动。我们中文不会这样翻，就把它翻作春雨运动啊，春雨的复兴。有的人就觉得20世纪初1906年发生在洛杉矶的五旬节运动，圣灵大浇灌。 那个事件确实短短的时间里面影响了全世界的教会，今天世界的教会的风貌有许多是受1906年在洛杉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所以他们称那个是春雨。1906年4月的时候，洛杉矶的上空记述这些事的人说，好像上空凝聚了许多的云彩，而且你会觉得上面好像含了许多的水，满满的都是水，如果拧一下或者是碰它一下就会掉下水来，这样好像整个地区都有一种祷告的灵在那里，人在那边真正的寻求神，没有人在意聚会有多长，事实上有一些聚会就变成24小时一直在进行着，可是主要并不发生在那些盖得很漂亮的教堂里面，却发生在一个被一个黑人牧师借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的人觉得有可能以前养过马的地方，所以他们喜欢说福音是从马槽开始的，而末后的日子圣灵的大浇灌也是从一个马房开始的。然后那个牧师的讲台没有我们弄得这么漂亮，他讲台是用两个不知道是装鞋子的箱子还是肥皂的箱子，空箱子叠起来做讲台的。然后这个黑人牧师叫 William Seymour， 他就经常躲在那个讲台后面在那边祷告，如果圣灵也有感动他起来要大家唱一首诗歌或者讲一点话，有时候讲长一点有时候就几句话等等，他就顺服主，他们就在那边祷告追求，有很多人几乎只是必须吃饭的时候出去吃一下饭很快又回来，必须回家睡觉也是第二天一早就再来，那个聚会几乎一直都进行着这样。其实威廉·西门当他开始带这个聚会的时候，他自己还没有方言，还没有经历圣灵充满，他是在那个运动的中间他才开始经历的。1906年4月18日那一天清晨5:02，整个的湾区就是旧金山地区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剧烈的震动惊醒，那是20世纪初一个有记录的最大的地震之一。不过我们不知道那个几级地震，你如果去看报道会有不同的数字出现，因为大概那个之后还要过30年左右才开始有瑞士地震仪的发明，所以我们只能回头估计，有的人估计有8.9级，有的人估计有8.2级等等，这样他们认为很可能至少超过8级的地震，旧金山整个旧金山被夷为平地。我在旧金山看过那个照片啊，就是原来的旧金山什么样子，后来那个地震完以后呢，旧金山真的像夷为平地一样。现在的旧金山包括许多高楼大厦都是那一次之后重新再建起来的。带我去看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当初重建的时候只选定一条大街，不改变，照原初的位置仍然有那一条大街，好像叫 Market Street， 大概是市场街，好像你从旧金山那个金门大桥一边看下去旧金山市还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一条大马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大地震，好像人心就借着这个更加的醒觉过来，要紧紧的抓住神，也就差不多在那一段日子圣灵开始大大的浇灌下来，很多人被圣灵充满，很多人说方言，很多人看见异象，很多人病得医治，无数的人得救，全世界都有一些人跑去观看这一场复兴， 后来带回自己的地方。今天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有一些教会是讲圣灵充满的，他们的最源头都是从我刚刚讲的事件开始的。所以我们称2000年前的五旬节叫做早雨，就是秋雨；称20世纪初的五旬节运动叫做晚雨，就是春雨。不过我们都活在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我们有的人就会有另外一个说法了，就是会把五旬节运动1906年那个说成是 the first rain， 就说成是秋雨，而接下去将要神继续的做工，神将要再降下晚雨，降下春雨来，好叫教会更成熟完满。所以你不要太拘泥于这个一定是怎么样解释它，可是你知道那个意义就好了。事实上对我来讲，这个其实可以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我自己得救的时候，18岁得救的时候，我想我经历了 the first rain， 我经历了圣灵的浇灌，我们遇见主，我们的心全部被他充满，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迟早我们要更多的经历春雨晚雨，好像我们的生命饱满成熟。可是这是为一个回转真正的归向神的人，神给他们的应许。然后神说，过去那些年日，蝗虫、男子、马蚱、茧虫给你们吃掉的那些谷物，我要加倍的归还给你们。其实神这种归还并不完全都是把原来失去的归还给我们了，有的时候是，比方约伯，当神要更进一步赐福给约伯的时候，先让他遇见很大的灾难，对不对？他几乎所有的财物都失去了，后来连他自己的儿女都失去了。我想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痛苦里面。约伯记讲到那些人讲的话，有的人觉得从这一篇朋友讲的话到约伯的回应等等，中间有可能不是这么紧凑的，不是开一天会讲的话，有可能是相当一段日子啊，说不定是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的事啊。可是最后当约伯借着这些，他真正的走上神使他遭遇这些事想要让他走上的道路，他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当他这样的时候，神就给他恢复，对吗？神的恢复就是使他所有失去的那些牲畜都得回来，而且每一样都得回2倍。有的人因为这样觉得约伯记根本就是一个寓言故事而已，而不是真正发生的，怎么有那么精确？他原来比方有5000头羊，现在就变成10000头，原来有3000头骆驼，现在就变成6000头，都刚好是2倍。约伯记是这样写的，对不对？可是如果神要做这么精确的事，它并不难，为什么我们觉得不可信呢？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我在多年前我在讲约伯记讲到这个时候，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就得着印度加尔各答那个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的同意，有3个星期之久，他亦步亦趋地跟在他旁边。他如果飞另外一个国家，他也就跟着他飞呀。所有像这样记下他所有的事情，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哈。这本书里面他提到，有一次他看见德丽莎修女就外出，他外出的时候身上常常带着一个袋子， 他外出之前他们在加尔各答开会，大家提到某一个地方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而且可能要买下一个能让他们照顾穷人的地方，大概要多少钱，有一个清楚的数目。那个钱不是比方800万这种整数，而是有零头的数目。然后他们开完会，这段修女就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经常身上带一个袋子、布袋之类的，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有人为他的施工奉献，为了穷人，那他通常都不算的，也不记得，就直接丢在他的袋子里面，竖起来就继续带着走。那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回到加尔各答，那有那个需要买一个地方嘛，他就把他那个袋子交给童工，那个记者都在旁边，他们开始数那个钱，你知道吗？那里面的钱就是他们需要的钱，而且是有零头的哦，不是整数的哦，完全是那个钱。如果神可以做这个，难道你不能相信他也可以让约伯的恢复就是刚刚好两倍吗？不过他的儿女没有两倍了，还是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不过神的补还不一定都是这样，有的时候神的补还是用别的东西补还你，但一样是带来祝福。比方摩西原来是埃及王子，可是神并没有补还他，让他继续做王子，而是让他成为百姓的领袖，但是不是那种作威作福的君王，而是劳苦服侍人的领袖。我不知道如果你生命里面曾经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有一些被蝗虫吃掉的东西，神当我们真正的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会拿什么补还给我们？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我不会像有一些讲员他们会都是用钱来讲，就是你拿出钱来神一定会给你更多的钱，那本来就不是神一定的做法，所以我从来不敢告诉你神会怎么补还给你。可是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一旦我们真正的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一定要补还给我们的。他会把最好的补还给我们，就像大卫后来神就选择了他犯了淫乱的罪的那个女子生的儿子，这一次生的儿子是合法婚姻关系里面生的了，却成为将接续大卫作王的所罗门，而且还是要建造圣殿的人。所以神能够这样，你把神原来要你织的东西织坏了，你擅自加上你自己的色彩，如果你愿意停下来再交在神的手中，神接手过来不一定会照原来的样子来织那块布，他会重新设计，有可能，可是至终将会让我们得回来，而且常常是比先前的更好更美，我们可以相信这一件事。
请唱宣道诗235首，绿色的宣道诗235，恩雨大降。